这里是香港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发文，体检结果完美，心脏比实际年轻14岁。
美国启动跨州反诈骗行动，强化打击福利欺诈。
美俄在高加索政治角力，亚美尼亚与美国深化合作。
俄罗斯要求欧美外国人离开基辅，英国出手打击俄罗斯秘密资金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下个月将满80岁，他周二接受体检后立刻发文表示一切都非常完美。过去一年来，总统身上出现的一些轻微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外界关注。这次体检是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进行的。白宫表示，这次就诊是年度预防性健康检查和牙科检查。近期照片显示，川普总统的颈部出现了一些斑驳红疹，引发外界对他健康状况的关注。白宫医师巴巴贝拉说，总统正在使用一种常见的药膏作为预防性皮肤治疗来处理颈部的红疹，但他没有透露具体情况。去年七月也曾经有照片拍到川普总统脚踝肿胀，手部有淤青。白宫曾解释说，总统手上可见的淤青主要是因为他频繁与人握手。在第二次体检后的一份备忘录中，巴巴贝拉表示，川普的心脏年龄大约比实际年龄年轻14岁。
周二，副总统万斯主持联邦反欺诈工作小组会议，他宣布联邦政府将联手15个州的检察长，重拳打击福利与补助金欺诈。他还表示，当局在两个月内已经揭露了数十亿美元遭偷窃的福利金，并追回了多笔补助款，未来将导入 AI 系统，强化反欺诈机制。万斯说，这不应该是党派问题，每个人都应该关心欺诈问题。他强调，福利欺诈不仅浪费纳税人的金钱，更直接伤害到真正需要援助的弱势民众、学生和重症老人。他还公布了多项成果，包括追回220亿美元欺诈小企业贷款，扣留了超过13亿美元的欺诈性医疗补助报销款，以及阻止了6000万美元学生补助金被盗领。针对中共病毒疫情之后遭盗领的1350亿美元的纾困金，政府也正在加速追回。司法部新成立的国家欺诈执法部门在50天内已经处理了450起重大欺诈案件，包括明尼苏达州的医疗补助欺诈案、亚利桑那州 6.5 亿美元戒瘾中心欺诈案，以及加州 2.7 亿美元的医疗补助欺诈案等。
国务卿卢比奥26号到访亚美尼亚，签署了战略伙伴协议和关键矿产框架协议，还承诺两国合作建造一条横跨亚美尼亚南部的过境走廊，全长43公里。卢比奥说，这是一个勾勒美亚双边关系未来方向的机会，并为亚美尼亚和美国人民开启新的合作模式及经济机会。我们将能够携手合作，确保我们两国以及双方经济体都能可靠且稳定地获得关键矿产资源。卢比奥这次到访埃里温，尽管停留时间短暂，但被认为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显示美国正在加强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亚美尼亚将于6月7号举行国会大选，此时深化与美国的合作显示出它正在加速转向西方，试图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力。长期以来，亚美尼亚在安全和经济上高度依赖俄罗斯。就在卢比奥到访前一天，克里姆林宫警告说，如果亚美尼亚放弃与俄罗斯的整合路线，未来可能将无法以优惠价格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俄罗斯周二表示，在俄方筹划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新一轮袭击之际，政府已警告美国，要求撤离在基辅的外交官和公民。俄罗斯此前还敦促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及外国人撤离基辅。对此，德国、挪威、荷兰和欧盟均于周二召见了俄罗斯代表。欧盟外交事务部发言人西佩尔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俄罗斯威胁外国公民和外交官撤离基辅是不可接受的升级行为。 他呼吁莫斯科停止袭击平民。他说，欧盟代表团仍将坚守在基辅。英国周二宣布，对和俄罗斯有关的加密货币平台、银行和金融网络展开新一轮制裁，重点锁定帮助俄罗斯绕过国际制裁的影子金融系统。英国政府说，这些网络长期帮俄罗斯转移资金、采购物资，还透过外国银行体系规避限制，其中包括获得克里姆林宫支持的 A7 金融网络。这波制裁还涉及了多家加密货币交易所、一家吉尔吉斯的银行，以及注册在格鲁吉亚和阿联酋的多家公司和个人。英国将冻结其相关资产，并禁止英国企业与这些机构进行金融往来。外交大臣库珀说，英国正在持续切断支撑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资金来源，并会继续联合盟友追查这些地下金融网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记者偷情报给习近平，周五将出庭，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周二在印度召开外长会议，宣布启动多项合作计划，从港口建设、海上监控到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供应链全面布局。外界认为，这是四国进一步联手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议。四国宣布在海事安全、港口基础建设等领域推动多项印太合作计划。国务卿卢比奥说，我们将宣布四方安全对话关键矿产框架。框架将指导各方运用经济政策工具并协调投资，以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包括采矿、加工及关键矿产回收等领域。卢比奥表示，这将提升地区基础设施能力，并回应印太国家在港口与能源方面的需求。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这是自川普总统当选以来第三次四方安全对话会议，美方已展现对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视与承诺，并预期这一承诺将在未来领导人峰会中延续。与此同时，美国和印度签署了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链合作框架协议。印度外长表示，协议将深化双方在采矿、加工与回收领域的合作，建立更具韧性与多元化的供应链体系。在日美双边会谈中，双方也签署关键矿产合作协议。近期，中日外交争端导致中共停止向日本出口航空航太、国防和半导体产业使用的部分矿物。过去四方安全对话常被批评，比较像是各方坐下来交流立场的聊天平台，实际成果相对有限。不过这次从港口建设、海域监视到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都已经可以看到更清楚的分工和制度化合作。台湾日本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说，现在四国正透过港口合作、海底电缆与卫星监视等布局，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建立非中共制印太秩序。这代表印太的角力已经从单纯的军事围堵进入了制度、科技与供应链主导权竞争的一个新阶段。如今四方安全对话推动采矿、加工、回收以及投资协商，核心目的就是要降低民主阵营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分析认为，这次会议其实释放出一个很清楚的讯号，就是四方安全对话已经不再只是过去偏军事、偏安全的协调平台，而是开始往更全面的经济和战略整合方向发展。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曾在中国生活超过十年的美国记者包肯，因涉嫌非法担任中共代理人，于二月被捕，被美国司法部起诉，预计本周五出席起诉前认罪听证会。FBI 指出，他试图招募美国政府人员，撰写据说是会转交给中共党魁习近平参阅的机密报告。请听报道。
托马斯·包肯二世，笔名麦格瑞格， 曾在中国生活超过10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以及新华社等中共官媒当记者。2019年，他出版了关于美中贸易战的书，自称对美中贸易关系提供中立平衡视角。根据法院记录，宝肯本周五将出席起诉前认罪听证会。此类听证会通常意味着被告已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如今，宝肯面临一项违反美国法典第951条的重罪指控，即在未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这个罪名比一般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刑责更重，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FBI 提交的调查文件显示，宝肯从2019年开始在代号 Casey 的中共国安人员指挥下进行运作。他的任务之一是接触一名可能进入川普政府工作的相关人员，收集美国政界的相关信息。期间，中方曾安排宝肯接受测谎，确认他是否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更引人关注的是，宝肯告诉 FBI， Casey 曾对他说，他撰写的情报内容会直接送给中共党魁习近平阅读。另外，中共长期为宝肯支付往返美中的旅费，每次约7000到8000美元。据宝肯提交的报告，他累计收受了至少10万美元的报酬。调查显示， FBI 早在2025年1月就开始监控宝肯。在他入境美国时，探员检查了他的电子设备，并对他进行多次面谈，但并未立即逮捕他。直到今年2月，宝肯再次入境美国，在华盛顿一家饭店与一名目标人物见面，交给对方一张 SIM 卡，并邀请此人与他的中共联络人合作，每周提交一份能影响政策并供习近平参阅的报告，酬劳为10000美元。FBI 才正式将他逮捕。不过，宝肯的律师强调，这不是间谍案，也没有涉及机密文件泄露，只是宝肯没有完成相关的登记程序。此外，宝肯的父亲是德州共和党资深政治人物老汤姆·宝肯，曾在里根政府任职，还曾担任过德州共和党主席。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贸易代表说，美国采取管理式贸易，对华关税可能长期维持高位。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土安全部指示加大打击移民律师代理假庇护案；
韩国军方称朝鲜向西部海域发射数枚导弹；
中共限制高官高管出境，据传延伸到私企顶尖 AI 专家；
伊朗恢复部分网络，传从中国进口设备拟永久断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二，国土安全部首席法律顾问、指示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律师主动追究代理庇护申请造假案例的移民律师责任。据 CBS News 报道，在周二发出的一份备忘录显示，此举旨在强力执行联邦反欺诈法。备忘录指出，应包括对在移民法庭提交虚假庇护申请的移民律师进行执法。报道说，这表明 ICE 律师将开始更频繁地使用现有行政执法工具，不仅打击提交欺诈性申请的移民，也针对代表他们案件的移民律师。该备忘录称，庇护申请应适用于特殊且特定的情况，但如今已成为某种惯例。移民律师经常辩称，几乎所有非法移民都因其种族或政治观点等，在原籍国面临迫害或酷刑， 理应受到美国保护。备忘录中引用的法规允许政府对被控在移民文件中撒谎的人提起民事诉讼，比如政府可以给涉嫌移民欺诈的相关人士发出罚款意向通知书，这是一份正式的指控文件，告知收件人政府认为其违反法律，可能面临罚款，而罚款金额高昂。备忘录还指责一些律师教唆移民隐瞒事实或夸大庇护申请。
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周二向韩国西海岸外海发射了多枚导弹，包括至少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已加强了监控态势，准备随时应对朝鲜发动的任何挑衅。尽管韩国总统李在明主张改善与朝鲜的关系，但金正恩对韩国的立场依然强硬。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二在记者会上敦促朝鲜对首尔缓解紧张局势的努力作出正式回应。这是自4月19号以来，朝鲜当局再次公开发射导弹。当时，该国试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并声称这些导弹装载了集束炸弹。早在3月份，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宣称，该国作为拥核国家的地位不可逆转，且扩充自卫性核武威慑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从2006年起，联合国就对朝鲜的核武及弹道导弹计划实施了制裁。但是近年来，朝鲜仍加速扩充军备，引发韩国、日本和美国的齐声谴责。周二稍早，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呼吁加大力度发展本国军事力量，以展现自行承担责任及捍卫自身安全的决心，并巩固和美国的同盟关系。
彭博社周二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中共已经把出境限制扩大到大陆私营科技企业的顶尖 AI 人才，受影响人员包括初创公司的创办人、研究人员和企业高管。目前还不清楚相关限制会波及多少人，也不清楚哪些职位或层级会被纳入名单。知情人士说，中共方面并非只根据职位级别或者是任职单位判断，而是根据个人在 AI 领域的重要性进行评估。目前，阿里巴巴、DeepSeek 等企业的部分高层研究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出国前，据说需要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报道指出，中共过去已经对部分敏感领域人员实施出境限制，包括高校研究人员、核能科学家、国企高层和中共官员等。国企高管和官员的护照通常由官方统一保管，此次限制据说是延伸到科技企业，引发外界关注。此类措施可能影响大陆 AI 企业招募和留住人才，并加剧业界对中共干预科技产业的担忧。
伊朗在近乎全面断网88天之后，周二恢复了部分国际网络。不过，伊朗高层内部分裂释放出不同信号，更有高官透露，当局已从中国进口网络监控设备，有人想永久切断网络。网络监测机构 NetBlocks 周二表示，伊朗经历了长达2093小时的全国性断网后，当天终于部分恢复连线，创下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全国性断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设立的特别网络空间机构周一以9票对2票决定恢复国际网络至2026年1月之前的状态。资讯通讯技术部长哈希米表示，全国固定线路网络已开始恢复。不过，伊朗强硬派势力仍反对开放网络，隶属于革命卫队的法尔斯通讯社质疑政府是否有权解除限制，并称只有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才能正式撤销断网命令。另有亲军方媒体声称，法院已暂停负责恢复网络机构的运作，但尚未获得官方证实。前伊朗国家广播公司负责人纳萨夫拉兹则透露说，伊朗各派系试图限制民众使用全球网络，只允许少数受控群体上网，并指出伊朗已从中国进口了相关设备，用于永久切断网际网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贸易代表称，美国采取管理式贸易，对华关税或长期维持高位，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中央社报道，三星电子计划在越南投资约14.8亿美元，兴建一座半导体测试厂，以缓解人工智能需求飙升造成的全球记忆体芯片短缺问题。据三星电子的提案文件，这座新工厂已在河内以北约60公里的工业园区动工，预计将于2027年11月投产。这将是三星在越南的首座芯片测试厂。这座工厂主要将专注于传统制程芯片的测试。虽然这类芯片在 AI 供应链的重要性较低，但是由于主力大厂将更多的产能转向了 AI 芯片，传统制程芯片同样供不应求。提交环评申请的文件显示，该厂预计每年可以生产1533亿GB 的动态随机存储记忆体，以及2556亿GB 的存储型快闪记忆体。上述投资已于3月份获得越南当局的批准，三星计划将所获得的利润再投资，上限约25亿美元，用于兴建第二座工厂。三星目前是越南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数十年来，三星已在当地投资超过230亿美元。新厂的位置临近三星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大型生产基地。
特斯拉近日获得一项紧凑型镜头清洁系统新专利，可清除车载摄像头上的灰尘、水渍、泥污、积雪和其他杂物，保持镜头清洁。这项专利是一款微型清洁元件，把液体喷射装置和机械刮擦部件直接集成在摄像头镜头周边。整套系统核心是安置在防护元件内的摄像头镜头，镜头外壳内置小型除液罐和喷射机构，能够把清洁液直接喷洒在镜头表面。喷洒清洁液后，小型刮片会沿镜头表面移动以清除杂物，原理类似眼睑滋润眼球。传统雨刮器是在近乎平面的玻璃上摆动，而特斯拉这款设计采用小型刮片，可适合镜头曲面运作。刮水片会围绕镜头旋转，同时始终和镜头表面保持紧密的接触。完全自动驾驶必须攻克摄像头自动清洁这一难题，因此目前特斯拉 Model Y 自动驾驶计程车以及 CyberCab 都已经采用高压喷水嘴清洁摄像头，而这项新专利相比单纯喷水的清洁方案更进一步。特斯拉说，可根据不同环境采用各类清洁介质，包括清水、醇类溶液、车用玻璃水、润滑剂和其他清洁剂。
NASA 周二宣布，将在今年内向月球南极地区执行多项新的任务，为计划2028年实施的阿尔特弥斯载人登月以及建设月球永久基地奠定基础。其中三次被通称为月球基地任务的发射，将成为今年公布的10余次相关任务中的首批行动。根据 NASA 最新计划，月球基地一号计划向月球运送多项 NASA 科学载荷，包括用于研究着陆器发动机雨流和月表相互作用的月球雨流表面立体相机，以及用于提供镭射反射基准的镭射反射阵列。 NASA 表示，这些设备将说明科研人员更好地理解推进器喷流如何影响月壤环境，并为绕月航天器利用反射镭射精准测定自身位置提供资料支援。紧随其后的月球基地2号将搭载超过1100磅的货物，携带 Astrolab 公司的 Flip 月球车，用于为未来的月球地形车辆运营提供资料和经验。至于月球基地3号将为 NASA、 欧洲航天局及韩国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运送若干科学载荷，其中最核心的载荷为月面顶点实验，重点研究月球表面的亮斑，以加深对月球演化过程及极端环境下物质行为的认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二表示，华府已认清在中共政权治理下， 中共政经体制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有必要进行管理式贸易。他强调，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很可能长期高于其他国家，并直言继续维持对华关税是件非常棒的事。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论坛上指出，美国已接受一个事实，中共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包括其中所有这些经济元素，不会出现某种大规模全面性的改革，但我们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管理式贸易。这表明川普政府不再延续过去透过经贸往来推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政策思维，转而以关税采购承诺与管理式贸易来处理双边经贸关系。谈到五月中旬川习会成果时，格里尔直言，美方除获得中国承诺采购波音飞机与农产品外，更重要的是能继续对中国维持关税，这真的很棒。他预测，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未来很可能始终高于对其他国家的税率。为了落实本月川习会的共识，格里尔透露，美国政府即将正式启动与中国建立贸易委员会的程序，相关文件已完成审阅与修改，近期将公布于联邦公报，并展开公开征询公众意见。根据规划，美中双方将先针对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或非敏感商品，讨论互相减税或取消关税。北京在川习会后还承诺购买200架波音飞机，以及价值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路透社指出，这项采购承诺将使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的规模接近历史高点。若要履行承诺，北京很可能必须取消在其贸易战期间加征的关税。此外，格里尔反驳了有关川普总统做出重大让步的说法。他强调，美方延续了战略稳定计划，继续保有关税，也继续尝试采取某种管理式贸易做法，同时继续获得稀土。虽然川普政府先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各国征收的对等关税已遭最高法院否决，但格里尔仍展现坚定的立场。目前，美国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实施10%关税，虽然将于7月到期，但他暗示在其他贸易调查持续进行期间，行政部门必要时可能再次启用该条款。因为法律虽然规定关税会到期，但并未限制何时可重启。他认为，国会不太可能限制总统任内只能使用一次这项权利。根据规定，第122条关税最高可达 15%， 期限150天，但经国会批准后可延长。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3点脑袋就放空，晚上明明累却睡不熟。其实不是你老了，也不是你懒，而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元气不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景山的参黄片，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九蒸九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
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的功效。所以你不是在吃零食，你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
如果您经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疲倦， 这一盒就是您的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到 FM961.net 下单，享受85折优惠。订购及查询，请用手机发送短信内容“参片”两个字到号码961961。
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赶紧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